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澳洲广角，我是凌云。2006年很快就要过去了，悉尼市每年都会以燃放烟花的形式来迎接新一年的到来。正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首先为您回顾一下2006年悉尼的烟花之夜。节目的最后，我们向您介绍一位华人艺术收藏家的故事。燃放新年烟花对悉尼市政厅来说是件大事。12月5日上午，悉尼市长摩尔女士在悉尼歌剧院特意为2007年悉尼大桥焰火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今年大桥烟花的主题是翡翠城下的钻石之夜，引用了《绿野仙踪》这个童话故事来纪念悉尼大桥75周年。悉尼市长穆尔女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将给孩子们特殊的能力，让他们在9点的焰火礼上创造一个奇迹。孩子们当晚着绿色的服装，将悉尼装点成充满魔力的翡翠之城。9点烟火燃放前，投射到大桥上的标志是红宝石鞋子。当孩子们看到这个图像后，就用脚跟敲3次，以期在新的一年实现自己的愿望。市长莫尔女士鼓励所有的孩子们当晚着绿色的服装，将悉尼装点成充满魔力的翡翠之城。国际人道救援中心 MSF 副总裁尼古拉斯·伍德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新年的庆祝活动希望能够帮助那些艾滋儿童。届时100米宽大桥上将点燃1000盏灯，每一盏灯都代表了艾滋病儿童的希望。新年活动总策划者韦恩·哈瑞森博士表示，当天的活动从下午1点开始，每隔1小时呈现不同的主题。下午5点，莫尔市长将和纽省3000名残疾儿童一起 barbecue， 除了为他们提供精美的食物和游戏外，并届时安排好位置，让这些儿童欣赏当晚大桥上的烟火。具有50年历史的 Forti 国际烟花制造商介绍了今年烟火的特色，并展示其内部结构。联邦警署代表接受采访时允诺，今年将给予市民们更多的安全保障。
New Year's Eve 2006 is going to be magic. It's going to be a magic experience for a million people around our harbour. It's going to be a magic experience for children, and I think it'll also be a magic experience for adults who are with them.
悉尼大桥的焰火巡礼每年都吸引超过100万的观众，相信今年将有更多的民众前往。
近日备受关注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为期4天的会议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近50名自由知识分子参加。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25篇，计50万字。另有21名中国大陆作家因中共阻挠无法赴会。这次以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创作、自由的表达为宗旨的会议，已引起国内外知识界的广泛关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于11月25日至28日在地处墨尔本唐人街的 Mercure 酒店内举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近5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网络同时向世界各地直播。袁宏斌先生主持了开幕仪式。
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宗旨，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创作、自由的表达，将从此成为响彻苍天和大地的精神呼唤。
大会首先向3位已故的自由文化作家默哀致意，他们是杨春光、王若望、林木。会议厅的第一排全部空着，据悉是由于中共方面的抵制及各方面的原因，一批大陆知名作家未能前来参加。王若望先生生前的夫人杨子介绍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王若望的生平。
第一个在体制内公开抨击毛泽东，第一个公开呼吁引进西方社会的民主和自由。在同辈异议人士中，王若望的反共最彻底。
On the 24th of November, 1978, exactly 28 years ago today on Beijing's Tiananmen Square.
前英国驻华外交官盖斯德曾亲身经历了1978年北京民主墙事件，他曾亲眼看到诗人黄翔在天安门前的朗诵。他在发言中说，从那一刻起，他对中国人的精神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九评中第一次提出了党文化的问题，这个党文化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文化运动的死敌。但是过去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之下50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做过各种探索，也呢用各种花环装饰过自己，但是却没有把这个党文化明确地提出来。
旅居德国的著名学者钟伟光先生则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自我反省，从思想方面开始重拾传统，回到自由文化的起点。
胡锦涛说中
此天的会议以专题发言和回答提问为主。
那么敬天重德的中华文化，这是民族之魂。那么中共长期以来极力奉行毁灭中华文化的移民政策，它的实质呢就是毁灭中华民族，也就是说把这个应当把这个认识提高到这个高度。
我们在这里开始阅读我们的历史，恢复我们根植心底的自豪，重生我们对自由的许诺。
所以我们要真正要恢复自由文化呢，第一去除党文化，第二呢恢复有神论在这个文化中应有的地位，至少不能让无神论作为一种来摧毁和压抑别人的工具。你如果当信仰是自由的，你可以不信，但是呢你不用把你不信呢按强制全部的来压在别人头上。所以呢这是我们真正的中国自由文化的方向。
所以这个我们老共产党也老说要接受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要剔除糟粕，可是共产党刚好刚反了，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发扬光大了，把那些很好的东西给废除了。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事情颠倒过来。
当悉尼知名作家陶洛宋女士主持一个以文革为背景的专题会时，人们对主讲人来自香港的历史学家吴志伟先生的论文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讨论也显得非常激烈。
这是简直是一个极大的谬误，杀人的都是那些红五类出身。
这个呢，我想当时的逼宫性是很厉害的，现在拿这个作为证据恐怕未必是比较有效的。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就是说讲出来的话得是有根有据的。
文革不但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也彻底地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底线，文革也就成了中共言论的禁区。四天的会议期间，主办者还专门在墨尔本的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群英演讲会。
时代扑倒我，先眯着眼睛，把脚插在我的鼻梁架上，吃着、咬着、啃着，只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要跟着一个苦争时代的咽喉。
人们对来澳洲参加这样的会议感到非常的高兴。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我是追着太阳过来的，我是从北半球来到了南半球。此行是为了参加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这样子第一次年会。自由文化运动在中国已经有非常长时间的历史，但是在现代来说的话，特别是当代现在发起的这样的一个自由文化运动，是过去的自由文化运动的一个延续。从这样子的一个延续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就非常有意义。对我个人能够来到美丽的澳大利亚访问，也是非常高兴和幸运的事情。
中国人的精神萎靡不振，而且呢创造性的思维几乎是被阉割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通过这场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使中国人的思想解放以后，中国人的灵感或者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得以恢复复苏，最终呢使这个中国的这个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得以实现。这个就是我认为这个参加这个这次大会的意义所在，也是我这个不远万里可以说专程跑来参加会议的这个一点感受吧。
对于这个自由文化运动，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其实是期待已久的，但是呢一直我觉得在知识分子里头啊，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里头没有提出并且推动这个运动呢是我们的惭愧。本来这个东西呢早就应该提出来，但是呢对于自由文化运动的提出呢，我说过就是说很惭愧是由法轮功学员他们提出来，首先提出党文化抵制党文化提出来的。所以呢这次呢能到澳洲来参加这个自由文化运动大会呢，我非常高兴。不同的知识分子啊，艺术家、诗人、作家、思想家，这些人呢现在呢聚集到一起来了。因此我觉得啊，这个自由文化运动呢今后可以和作为和具有信仰团体的法轮功学员一样啊，在社会上打开另外一个知识的文化的层面。党文化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反传统，一个是呢反对近代以人权自由为基础的文化。所以呢这次自由文化运动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一个呢是重新回到传统的路上，第二个呢就是重新和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就是和当代西方以人权自由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文化传统连接起来。他所完成的这两个工作呢，我觉得呢在这次自由文化运动大会中啊都体现出来了。
不要再有第二个人。
最后诗人黄翔以激情朗诵了选自王若望纪念文集中的一首诗作为会议的结尾，并宣布闭幕。
现在宣布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闭幕。
曾经活跃在澳洲书面收藏界，并在我们的《艺海漫游》节目中担任嘉宾的澳籍华人戴东尼先生，最近已移师美国，登上了更大的世界舞台。但我们还能经常在网上看到他的艺术评论文章。他是怎样走上艺术收藏之路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有着近20年的书画鉴赏收藏经历的戴东尼先生，刚借而立之年，却已跻身海外国粹艺术鉴赏收藏名家之列。在现代家居生活中，难得一见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伴随着东尼度过了难忘的童年，也是他成长的最佳见证。
我呢是从小就喜爱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艺术，因为我也是出生在一个书香的世家，从小呢父母就非常注重对修养方面的培养，他们就从小呢就教导我做人呢就是修为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中国传统的一个美德。因此呢在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修养中呢就有琴棋书画这么一说，那我自己呢就选择了书画。
东尼的祖上在朝廷为官，开启了收藏之门，四五代的家藏是东尼从小耳濡目染，从8岁开始学习国画，喜欢看书，尤其喜欢研究书画作品。
刚开始呢就是以自己学习就是书画为主，但是并没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将来成为书法家或者艺术家。那后来呢就慢慢因为就是 父母身边啊有很多人，他也是收藏家，他们就看到我从小就这么喜欢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和书法吧，就把他们自己家里珍藏的东西呢就拿出来给我看，有的呢就甚至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啊都没有见过的东西都拿出来给我欣赏，就教导我怎么样去鉴赏鉴别这些东西的真伪和它的价值。那慢慢慢慢的我就主要就是朝这个方面发展。就第一份收藏品是我在13岁的时候就是用自己所积攒下来的钱去买的，因为我的父母呢也是非常就是一直对我非常鼓励，如果我能把自己的钱呢就拿去买艺术品，因为他们也从小就教导我这个艺术品呢虽然就是说是无价的，那其实最主要呢就是还是分成两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对人的一个修养啊，就对一个人的情操的培养呢是非常的有意义，比如说你买到一幅好的作品，你去看它，你要了解它的历史背景，你要了解它画家的背景和当时的历史情况，这样你不就去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历史了吗？那同样呢在这个经济上呢它是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投资。
17岁时随母亲从上海移民来澳，在唐人街开设了自己的画廊红楼艺苑。自誉为寻艺者的东尼以推崇国粹为己任，希望中国书画艺术能早日登上国际舞台。在91年举办了中国明清近现代百人名家书画珍藏展。
这样的展览呢就是在澳洲的华侨史上呢没有办过有如此大规模的一个展示，以前呢都是规模都比较小，那么可以说呢在这个雪梨的华侨史上呢是到那个时候为止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那么展出的作品呢一共有100多幅，有100多位就是从清末到近代为止的一些画家的作品。
这次珍藏展在华人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位来澳做生意的新加坡商人看过展览后可邀东尼前往新加坡，在新加坡的展出非常成功，每日参观者络绎不绝，创下了新加坡有史以来书画收藏展的最高成交记录。
就是在刚来澳洲的这一段时间呢是非常困难的，虽然这里许多华侨啊他都愿意来欣赏这个中国画，但是他们的确不知道如何去欣赏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它的艺术价值又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同的画家它的价格会差距这么大，到底好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就是讲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呢当时就是弘扬这个中华文化艺术呢是非常艰难的。
东尼一直在寻找如何能让更多的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国粹艺术有一个更深的了解，为此他不错过每一次博物馆艺术馆的各类艺术作品展，甚至涉足西方古玩市场。他花了3年的时间去研究如何把中国的古老文化艺术介绍给西方世界。就在他一展宏图之际，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就是我的母亲身体一直不好，那么后来呢就被诊断呢确诊有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英文呢叫做 scleroderma。 那这种病呢在澳洲呢只有10几例，那当时的医生呢就说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可以救的，没有特效药可以救，也就是等于下了死亡判决书这样的。那么就是在他在医院中这个休养的时候呢，有一位同房的病人呢就给他一本书看，叫《转法轮》。那么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法轮功，那么几个月之后呢就基本完全康复了。对我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吧，就怎么可能这么快之内就身体就变得这么好。
在他母亲经历了生死之后，更是感到家藏的真迹书画尽管价值连城，其实是生带不来死带不走的。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和我母亲她修炼就是法轮功之后呢就是获得了第二次新生呢是有非常大的关系。那我们就觉得呢就是法轮功是就是要讲真善忍的一个好人， 那我母亲呢就觉得她怎么样来回报于社会，就是她从这个修炼法轮功啊得到这么多，现在就是身体这么好，她说想以自己就是在能力范围之内吧，对社会有一个回报，所以我们就决定把自己家里珍藏的那些作品啊就拿出来义务的在全世界办这个巡回展览，一方面呢来弘扬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一方面呢我们也觉得这些东西呢应该拿出来和大家真正的分享才有它真正的价值。
在97年之后，东尼和他的母亲开设了两家古玩店，主要经营西方艺术品，一边整理家藏珍品，一边在澳洲、美国等地参加拍卖会。
那么通过这个经营西方的艺术品，我也对西方的这个艺术史啊、美术史有了一个了解，然后再和东方的美术品和美术史来比较的话，就觉得我们中华这个传统的文化艺术真的是博大精深，有这么长的悠久的历史，所以呢每一个朝代所流传下来的作品啊都是有很深的内涵，和西方的作品呢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比如说你要去收藏一幅中国画，从这个鉴定的角度来说吧，你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怎么样的，还有画家本身的背景是怎么样的，因为每一个画家他在每一个时期啊他的风格和他的历史背景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产生的作品呢也是有很大的区别。一个画家他早年的作品和他晚年的作品的风格上呢有的可以说是完全的不一样，所以呢就是要去研究他，你就要了解画家本身他个人的作品的风格和时代背景，才能就是更全面的来了解来鉴定和欣赏一幅中国画的作品。因此呢就是在鉴定和收藏中国画的作品的时候啊，其实是会给你自己啊就是增长很大的一个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的。
2003年，至艺术大师齐白石诞辰140周年，在悉尼举办了传统书画真迹收藏展。
当时在办这个之前呢，我们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担忧，就不知道现在的这个侨界的华人呢、是不是能够来认识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和10年之前我们办的展览是不是会有区别。但是办了之后啊，我们就觉得现在的那些华人呢完全和以前都不同，都非常推崇热爱来学习和欣赏这个中国优秀的传统绘画艺术，所以呢这个展览就办得非常的成功。那除了在华人中造成很大的轰动之外呢，在西方的社会中呢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包括这里博物馆的馆长，包括和华德总理，还有文化部长和许多议员，包括省长等等，都就是有写贺信来祝贺我们这次展览的成功，还有很多议员呢和那些领导人呢都有亲自就是来我们的展览会来欣赏和中国这个传统的文化艺术，所以说现在呢和过去呢是完全不一样。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国粹艺术，从2004年开始进行全球书画精品巡回展。
海外巡回展是从今年1月份开始的，当时呢就打算去办一个月在台湾就回来，没想到就是到了那里之后呢，我母亲就一下子都回不来，到现在都没有回来过。因为就是第一站就非常成功，所以各地呢都看到就是效果这么好，都有纷纷邀请。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琵琶呢就用了一些颜色在上面。
在开办展览
的
同时，东尼先生还开办了一些讲座，
这个
把自己近20年
的
心得无偿的奉献给大家。
就是我想吧，我自己就是在这个收藏道路上呢也走过很多的路，有的路呢也是非常的艰苦。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自己还不会就是去鉴定书画的时候呢，都要找一些专家去帮忙来看，那么这段路呢是非常艰苦的，因为有的时候不一定找得到，所以慢慢呢就自己慢慢有了眼力之后呢就可以自己来就是判断这个书画的真伪。那么从中呢也有的时候也买到过假的东西，也是会有，就是这都是一种教训，我想应该把这些教训经验拿出来和大家分享，这样呢才能真正的就是起到一个交流的作用。因为当时呢我去请教那些老先生，他们也都是无偿的把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东西交给了我。
在海外度过了10多年的东尼，当年寻艺的激情是否随着岁月的流失而改变了初衷呢？
理念呢还是没有变吧，因为都是为了要弘扬中国传统的文化的艺术。这个寻艺呢，就是并不是说只是把这个艺术寻找到，更主要的是要把它发扬光大，特别在西方的社会中吧，让很多海外的华人都能够真正的了解到中国传统最优秀的精华在什么地方。记得在小时候的时候吧，那些老先生呢就教了很多他们自己在书画方面鉴定的知识给我，但是最重要的呢，他们还把自己啊，就是做人的品德呢也教给了我。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自己买到假的东西，就绝对不能再以真的价格呢去卖给别人，就是类似之类呢，对我的一路上的帮助都是非常的大。那么尤其啊，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中啊，现在这个行业中啊，有很多人呢都是就是以卖假画啊，好像为荣这样的。那其实呢，这种是违反了这个书画这个行业历史以来的这个道德的规范。因此呢，我觉得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的爱好者或者寻求者，在这个品德上面呢是非常的重要的。除了你自己要拥有就是书画方面的知识之外呢，还应该拥有崇高的品德，这样呢你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艺术的爱好者和寻求者。
徜徉在艺术的海洋里，东尼一直告诫自己，学无止境。不论寻艺的路有多么艰辛，他都会无怨无悔地走下去。
观众朋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见。